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周卓晨。
那时候就跟大伙儿分享各地有什么好吃的时候，就发现我觉得大众点评不够靠谱啊，美团也不够靠谱，底下那些美食评价都有偏差，尤其到了细节一些小地方，那些美食要当地有靠谱的人带，或者像我这种的吃货带才能找到。那我的粉丝呢，很多也像我是吧，喜欢吃，喜欢吃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些好吃的东西啊，在一二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总结，挂到置顶上，告诉大家哪里的哪条巷子可以吃到。就比如说我们在武汉，武汉的每个武汉人都会告诉我，哎呀，那家盛名之外根本不行，我家楼下那家才好。那我可能会吃下，把大家给更新上去。结果呢，就变成了推荐美食博主。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随着顺丰啊，各方面互联网全部都变得，就是我们的物流啊提升了之后呢，我开始在网上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商家，推荐大家到里面去买那些好东西，而且我是不问商家收任何钱的。结果哎，发现我光是这么推荐了2-3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推荐的商家已经卖了1.几个亿了。但是呢，我这管不住，而且几家店去买特别麻烦，是吧？那张老师就直接到我店里买就行了。那我就想怎么办呢？那不如我就自己开个店吧。所以我就开了我的淘宝店。我这淘宝店现在是，淘宝生鲜的头号卖家，就是从开业45天到现在都是。但是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呢，是大伙儿可能对网红这个词都是偏向于中性甚至负面的，是吧？那网红嘛，肯定骗钱割韭菜嘛。但是我这家店很特别，我这家店的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全网热销的最低，或者是同价的，所以是靠着薄利多销一下子给走红的。现在也还算是卖得不错，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吃什么海产生鲜的，也可以到我们家去走走看看。变成了我广告片了，我觉得需要言归正传啊。今天其实我是来教大家分享要走出实验室去拥抱互联网的。那为什么要拥抱互联网，包括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我又回到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来说了。很感谢大家向我提问，就很多朋友会说，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应该感谢你博主啊。其实正好相反，对于我们做鱼类研究，包括做一些基础研究，会有很多粉丝来问你一些他觉得没什么样的东西，但是真的能给出我们特别多的一手的信息。就是过去我们在专业论坛时代，或者我们在中科院的那些论坛，所有跟你聊天的都是相关的专业老师或者是有兴趣的人，结果到了微博这个公开平台，来问你的什么人都有。他可能对你根本不感兴趣，对鱼也不感兴趣，只是我吃了一条鱼，我觉得哎没看到过，我就随便问你一下。登山爱好者，我到山上去旅游的时候，哎，这条鱼看起来不一样哦，拍一个照片然后发到网上来问。结果大家知道带来的什么样的效果吗？我本身就已经是整个水生物鱼类方面的出野外最多的领队了，我知道的信息特别多。结果因为在互联网上火了之后，我一下子信息就爆炸了，我能够知道所有中国最一手的鱼类知识。我本来是做淡水的，结果我对海洋也很熟悉了。然后这些知识有什么样的用处呢？因为我们的环境一直在变化，不管我们的河流还是海洋，环境一直在变化，然后一些鱼类的生存环境啊，包括一些新的变化，你正常情况未必能够知道。结果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关系，我几乎可以知道全中国所有鱼类的知识。到最后就是不光是水生所，包括老院士们，每次想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第一时间想到，哎，简单，问这个人去肯定知道。对，我还真都知道。我如果不知道呢，发个微博提问，真的5分钟之内都能拿到结果。这就是让我们能在网络上认真扎根下来的很重要原因。所以很多老师在那边说，哎呀，你们这个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在网络上跟大家聊这些东西呢？因为你聊这些东西不光是在科普，让大家知道这些知识，而且大家在学习或者向你提问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也在向你各种反馈。那么我们来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而且非常巧，正是前两天，而且跟武汉有关系。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立项，而且跟华大有关。之前我们的万种鱼的那个计划，我们过去是做那个转录组，现在我们在做基因组全系，然后我们是按目去定种的。当时就顶到一个叫红鳞鲷的种类，这个鱼不是很多见， 然后呢，要拿到新鲜的，正常我们得到渔船或者要碰运气。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现在很多地方都不方便去，所以就影响了我们的采样工作。但是就在那时候啊，四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个网友在网上问我说：“哎，开水老师，我看到这么一条鱼，你给我认认是什么东西？”哦，我一看就特别激动，我说：“哎，这正好是我们科研需要的，你给我留起来。”等他回复我的时候，他说：“哦，这个鱼已经被我埋了，拿出来不新鲜了。”我特别伤心，哎呀，这科研样本啊特别重要，但是那普通网友又不可能实时沟通，我也没他电话号码，是吧？结果呢，10月25号，他突然来劝我：“水哥，水哥，我去买海鲜又碰到这小可爱了，你还要不要？我已经包好冰箱里冻上了。”然后联络了之后，就给送到武汉，现在已经在水生所的标本房里开始做实验了。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在网络上，你影响扩出去，让大家知道你是在做相关的研究，其实能够得到非常多的网友的回馈，尤其对于基础的偏生物学科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我除了网友的线上支持之外，其实互联网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就是线下的支持方式。我的科考团队绝大多数除了专业学者或者他们的学生之外，都是志愿者。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微博上冲浪的9年时间，光是跟我一起参与科研自驾出行的，接近有500个志愿者，他们就特别厉害。还有些人是什么电鱼特别厉害，哎，有些人那个开车特别厉害，是吧？还有人啊，那个认鱼的时候比我还厉害，抓鱼的时候，哇，我遇到一个志愿者，我觉得我自己抓鱼已经很厉害，徒手抓鱼，你知道吗？就晚上，哇，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所以啊，就是，为什么我去试图去招这些志愿者呢？就是因为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相当部分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他未必喜欢自己的专业，所以你让他去认真做事儿，其实有一点点辛苦。但是基于爱好或者基于那个想来做点事情的那些志愿者，他里面其实包含了特别多真正喜欢这些专业，但是因为一些机缘没有办法读这个专业的那些朋友，他们这做事啊真的特别的靠谱。我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很多的老师的朋友都不太理解，包括老院士们也说你这样子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科研进展啊，这也不太好。但是后来啊发现真的特别好用，所以现在不光是我自己，我们很多重要的科研计划都通过了网络分享的形式去进行招聘，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也推荐各位老师，如果喜欢有更多社会参与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征集，可以来找我。我跟华大的机缘是华大基因的一位中程的工作人员，当时为了做万种鱼项目，他们需要转录组，转录组是需要活鱼的。然后呢，通过科研系统呢，所有那些野生鱼基本都搞不到活鱼。结果后来大伙儿绕了一大圈，所有的活鱼都在我这儿。然后为什么我那么厉害呢？就是靠各种网友的帮忙，我自己可以飞到那儿去抓鱼，也可以叫网友抓好鱼之后给送过来。其实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老师学者都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就抓一些碎片的时间，比如说呢，你起床的时候随手看一下微博，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微博，这睡觉之前随便刷一下微博，碎片化的，然后去分享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好的留言一定要把它给抓出来，跟大伙要多交流，善用关注功能。最后一点呢，老师们如果要打算开微博，要加入一个靠谱的 MCN， 比如说加入我这里，我这没有任何要求，只给扶持跟支持，希望大家喜欢。以诚相待呢，就是尽可能把粉丝当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永远不知道互联网上卧虎藏龙到什么程度。我是玩微博第3年才知道，我们院士一直在看我，用一个小号，一串数字，微博用户巴拉巴拉一串，然后我们自己龙口的大领导也在一直看我的微博。为什么呢？就定期说，嗯，开水又在上面胡说八道了，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斟酌一下的。所以大伙儿在网络沟通的时候，真的要试着以诚相待，然后以比较平常心去，因为你又不知道到时候跟你聊天沟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如果错了，善于承认或者是改正一下，这样的心态对于互联网上其实会非常的有帮助。最后就是个人的特点，那像我们鱼类特别方便，是吧？所以跟大家聊吃的。那我们基因组方面能做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一些前沿的又有意思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都可以跟大伙儿分享的，只是科普的方式呢根据大家个人来。很多的老师包括很多的政府机关跟单位现在一直在说到底什么样的平台才是最好的，毕竟抖音现在是如日中天的状态，但是 必须得要告诉大家，抖音真的不适合科学家跟科普专业的学者去做。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中心化的分发平台，你得要遵照它的规则。您觉得45秒可以说清楚任何一个科学道理吗？抖音啊，它是每条都让你说45秒的玩法，其实真的说不清楚事情。但是你要想把事情说清楚，如果是用文字的方式，其实是有门槛的。就像微博这样的地方，群体也就是那样子。所以大伙儿如果真的打算靠网络上去进行一些基础的交流，尤其是文字或者图片的话，依然推荐是去微博。像 B 站那些地方呢，也还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视频，这样的话是会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然后我也是不太推荐公众号的，因为公众号是一个闭合环路，这样对于交流其实是不便的。差不多就这样了，谢谢大家。